先做个祷告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去明白说方言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让我们能够持守的去说方言，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。哈利路亚，以下的课程由你来带领着我们，圣灵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三课啊，第三课是这个多样化的，只要它的这个第三课的是方言的种类和它的目的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有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能够再次聚在一起，与你的灵相交，彼此相交。奉耶稣的名，天父，我们今天呼求你，继续像你所应许的那样，在我们中间流动，向我们说话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天父，我们为此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，然后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。方言的第一课，它就是圣灵里的真平安。真平安里面，我们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28章11到20，11到12节这里，这12节他说：“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”在这里讲了两件事：这样才得安息，以及是。这才是使疲乏之人得安息的安息。那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他在这里说，这样才得安息，这样才是使疲乏人得安息。这我们要注意这两节经文。那我们再回看有加拉太书中说的，我们若既是行善，不至善。不善治，到时候就收成了。这个是加拉太书6章9节的经文，这才是关键啊！这是大多数基督徒没有收获原因的之一，是因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之前就感到疲乏了，他们就放弃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放弃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有时候还看到你会征战，变得非常火热而沉重。他就是在接尾声的时候是非常的激烈嘛，强烈嘛，然后人们就放弃了，因为敌人知道答案就在那里。因此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明白，我们不必灰心丧志，我们要保持强壮，可以保持安息，并且可以。保持精神焕发。那么我们看到使人疲乏有两个原因，所以大多数人感到疲乏，使人疲乏的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，人们感到感就是人们感到疲倦、疲劳、厌倦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平安。因为长期处于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嘛，有时候战线免，尤其是疾病啊和疼痛啊和病痛啊，或者你为之祷告的某人某事啊，一场场看似是歧视的，就是焦灼的战斗中，不在不断的拖延中，你会感到疲惫，感到疲倦。你勉强的维持着，你勉强的维持着，但是你勉强的维持着，这样子去拖着，你就会累，你会疲倦，最终你就会放弃。然而，在你放弃那一刻，敌人就赢了，在你放弃的那一个敌人了。所以，在本该收获的季节，你却没有收获，这就是原因之一。这就是原因之一。那第二个呢？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什么？是没有平安。 另一个就是人们感到疲倦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平安。你看，在军队中啊，当你在前线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因为你总是保持在警惕啊，你总是很紧绷啊，这样就会让你筋疲力尽嘛。在你开始崩溃之前，那离开前线就是让你回到营地去休息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休息和恢复。那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永远不应该存在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有安息的时间和舒坦的时间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安息和舒坦的时间。我们看，耶稣是留给我们平安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从27节这里就开始了。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看到吗？耶稣在这里告诉你，耶稣在这里告诉你，我要给你我的平安。”不仅仅是任何的平安，任何平安不是你们可以从世界得到的平安，而是我赐给你们我的平安。所以，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因为缺乏平安而感到疲倦。换一句话来说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总是处于紧张状态，像我们所常说的，我们应该拥有的平安。所以，我们看，耶稣平安与爱是耶稣所说的两件事哦。耶稣平安与爱是耶稣所说的两件事，两件事。世人通常从基督的身体中看不到这两件事，看不到平安与爱。那为什么许多基督徒里面没有平安的原因，是应该搞清楚平安从何而来。所以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弄明白平安从何而来。那平安是来自住在你里面的保惠师，甚至圣灵、父子圣灵都包括在里面。我们回归看约翰福音14章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啊，从24节。回到26节，让我们来看看平安的源头。但保惠师就是因我父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我要将这事的一切的事指示给你们，叫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你看嘛，我留下平安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他留下的平安是与圣灵结合在一起的。圣灵让你想到了他所说的一切，所以这不仅仅是我只是给你一个全面的平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平安是在他所说的话里。当你处在麻烦中的时候，圣灵的同在提醒你不要担心。你被看顾，你有一位天父，耶稣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这里整体的意思是，这种平安来自圣灵的同在，来自圣灵的同在。所以这就是关键嘛，关键他就是耶稣曾与他们在一起，然后他就住在他们里面，其实就是住在我们里面。这对于我们来说，他在我们里面，这不仅仅是与我们在一起，这就是最关键的。所以，这就是最关键的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他在里我们里面，这是最关键的。那我们在圣灵里与在灵里与圣灵的结合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他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得去找他，我们得去找他，我们要去找他，我们要去找他。 所以他这种吃中的是与我们在一起的，他是与我们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4章开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在14章中间，他就开始讲父赐下宝惠师。如果你倒回来看，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循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。那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循我的道，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借着圣灵成为神的所居。以弗所书22章22节这里，你们也要靠他被同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所的。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你里面，那父和子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里面，成为使我们成为神的居所。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。所以，我们看圣经上面也说，我必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。我不必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保惠师不会撇下你成为孤儿的，保惠这就是他不会撇下你成为孤儿的方式。他在保惠师里面进入到你里面，所以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是你的帮助者，与你同工一起解决和对抗的。我们看保惠师这一词。保惠师这一词，在这个，这保惠师这一词就是既被招来，在一旁帮助的人。字面的意思就是一起解决对抗，他所做的是与你同工，帮助你解决，帮助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就是我们在圣经所看到的，我们绝对相信。就是圣灵是透过你做工，帮助你来对抗你的问题，到一个程度，你竭力用神的能力解决问题。他通过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医治他们来帮助你。那你必须，在他能够实际帮助之前，服侍他们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他就不能帮助你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帮助那些正在做一些事情的人，所以正在，他会帮助你正在做一些事情的人。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吗？这里我要求父，父就会赐另外一个保惠师，另外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说我要离开这里。但我会差遣你的，会差遣给你的另外一位，不会离开你，他会留下来和你在一起，他会一直在你，在一直和你在一起，一直都是和你在一起。所以，意思是说，我会赐下另外一位，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圣灵是真理的人。乃世人不能接受的。那你们若接受我，就必须遵循我的道，就是必须要遵循我的命令。然后我们往下看，就是一切往事借着圣灵做更大的事。我们这里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：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必成就。你们奉我的名。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教父因儿子得荣耀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奉信我的名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获得平安的，你获得平安，以保惠师会来住在你里面有关。那基本上，这位保惠师他在那里的原因，是因为耶稣必须 离开有关。当他祭司离开的时候，他赐下这位保惠师，能够让你能够与他做能够与做与他同样的事，甚至更大的事，甚至是更大的事。那很多人在为疾病祷告或任何事需要帮助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变得非常的紧张。那紧张是因为你不确定神会显现。当神住在你里面，而你在那里的时，他怎么会不显现呢？这关键在于不是让他去做某事，关键是你让他让你去做某事。所以我们义无挂虑，天父把最好的给了他的儿子，我们应该义无挂虑，因为天父已经给了他的孩子嘛。我们那神是稳定的一方，不稳定的一方通常就是信徒，就是信徒。你看他圣经说。你们虽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况且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吗？那如果你能够理解到这一点，理解这一点，你岂不更依靠天父，天上的父亲吗？这就是我们需要，确定我们所拥有的，就是我们有保惠师吗？如果你有保惠师，那么你就知道神已经保守了耶稣。你看这里就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所以你只需要做的是，只是要安定下来。你知道所需要做的事，就一定是要安定下来，安定下来。那一无所缺，我们应要一无所缺，因为你已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所以就是教会会一直在做其他的事情，而敌人要想确保教会总是关注其他的事情，那首先你是被祝福的。圣经说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是毫无疑问，你是被祝福的。你是被祝福的，那你应该做的是活在神的旨意中，这是并不难的。你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但耶稣说，这是并不难。按旧约的应许是很难，但耶稣说，我的担子不是难担的。他说，卸下你的重担，把我的轭放在你身上，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，他说：“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祝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”所以这一句话说，你甚至无法错过这些祝福。就我们是被神祝福追赶着的，我们只是要做的事情，只是要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要相信神，相信他所说的话，我接受他为事实，祝福就是这样子来追赶着我们，躲也躲不掉。那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对神为神做的一切，感到那么多的感恩，一切感到那么多的感恩。所以当你重生时，你就会得到了所有的福分，因为神不爱惜自己的孩子，为我们众人舍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起，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祝福的呢？当你得到耶稣时，当耶稣搬进你里面，他带着所有的祝福搬进来。所有的福分和他一起来了。可惜的是，我很多时候我们想要， 会做一些浪费他祝福的事情来抵挡他的祝福，很多，这是为什么人们没有找到祝福中的原因？他们的生活正在浪费神倾倒给他们的祝福，所有的祝福，向金向流倾倒在你怀里，比你能抵挡的速度还要快。但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，存在破口，祝福就会漏掉，以致你无法承受那些祝福。那你应该能够直接去传递他们，由方言完成的，由方言来完成的。所以，我们不断的要方言，不断的要说方言啊，这是很关键的。这里的重点是，保惠师应该带给你平安。如果你有保惠师，如果你有圣灵，你就应该能够活在平安中，你就应该活在平安中。那一切安好，平安是来自知道的，来自知道的。你看，当我为病人祷告时，我必须要达到一个境界。所以，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，必须要达到一个境界，就是相信圣经，胜于我相信我的眼睛。我们必须要相信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我必须要相信他，我们必须要相信他。我们做了我做的部分，那他岂不是更加信实的做他的部分嘛？关键是我们过于关心结果，往往真的是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就是我祷告了，我就要知道结果，就故意去关心结果怎么样啦？那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他符合圣经，我们照做的应该就有效，那结果很重要，但同时你需要安息，知道即使你没有看到结果，他已经完成了，他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关键的是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要接受了。我只是在等待，只是在等待显现。我们只是要等待显现。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，我做我该做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，神做他应该做的，神做他了应该做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安定下来。不要对此感到紧张啊！不管如何，只要接受它为真理就可以了。就是我们就相信这就是真理就可以了。平安是应该能够啊平能够安定下来，并且拥有一种明知的平安。那平安是来自知道，平安是来自于知道。好，我们往下看第二个主题。就是方言的种类，方言的种类啊，在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了人类和天使的方言啊，知道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使天使的话语，哥林多前书12章10节这里又叫一人能行神迹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辨别朱琳又叫一人能说各样方言，各样方言。所以我在说到方言多样化、不同类的方言，那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共同方言和个人方言。共同方言是用来聚会的，通常是神给团契的信息。那个人的方言，首先原因就是造就建立自己。就是造就和建立自己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共同方言，就是共同的方言和个人的方言，明白了。共同方言是用来聚会，通常是给团契的。那个人的方言的，方言就是要建造和造就和建造自己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共同的方言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开始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起。突然，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 我们这里要注意哦，他并没有说一顾狂风，他说一种声响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那知道这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此刻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。那似乎就在那刹那间，他们就开始说方言，他们就开始说方言。他们就开始说方言。那在路加用一阵大风吹过，这个描述很巧妙的。那启示录说，神的声音就像重水的声音，可能听起来像一阵大风吹过。所以接着，我相信神的声音会有响声，好像听起来好像一阵大风的吹过。只是当时他们当时无法辨别这是神的声音，所以第三节这里就是向他们显现，所以这就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的一些东西，他们听到了一些声音，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，所以当他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无一例外，门徒们都开始说方言，并且继续下去。你看，又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所以这里注意到哦，这里说的他们开始了，你看他们开始了，而且从没说过他们停滞了。这不是一次性的事件。这不是一次性的事件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上过国来，住在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到这里啊，他只是从天上过国都来，他们都在一起了，他们都来到一起，都住在耶路撒冷。那这一声音一响，众人都聚集。谁是众人呢？是天上过国来的人呢？就纳闷了啊，这方言使人纳闷疑惑，因为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都稀奇，都惊讶稀奇的说：“看呐、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看呐、啊，这说话的都不是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？所用的香坛呢？”所以，当我们要注意门徒在说什么。当他们说人能听懂的方言时，他们就在诉说神奇妙的作为，他们在尊主为大。这就是意味着这些人是倾听他们在荣耀神的声音。他们在说方言，不是针对别人，这是对神说的。他们在荣耀神，他们用各样的言语来荣耀神，就是这就，用各样的言语来荣耀神。一是你看，一是众人都惊讶，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人讥笑说。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，使徒和11个门徒站起来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啊，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，其实不是罪，因为那时候刚到已出，这正是我们看，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。然后彼得就开始引用耶尔的话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不是我可能，也不是我如果你达到并邀达到邀请并且配得，你必须意识到赐下圣灵不是因为你配得，而是因为你需要，不是因为。这是你应得，还是 因为你需要他，他是你需要帮助者，所以这就是验证啊，验证这个约珥书预言的验证。圣灵降下是为了帮助你，圣灵的降下是为了帮助你啊！我要那方言的首次出现是人类的语言，你们看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看到说预言与圣灵的浇灌，凡有血气的联合在一起。你们的青少年人要见异梦，老年人要做，要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要说预言。这在这里重复这一点，这是第一次方言被显露出来，这是人类的方言，这是人类的方言。所以，当圣经说到方言的多样性时，它不仅有各种人类的言语和天使的言语，还有关于各种目的和功能的言语。好，下面就是公共方言，就是公共。那我们现在往下看的是个人的方言。正如我们说过的，有公共方言，也有个人的方言。即使在个人的方言中，由于不同的原因，这些个人的方言也存在的差异啊，个人的方言也存在差异。那我们要维护方言里面的人类正常，维护方言，这只是为了每天的建造，就像你每天起来吃饭一样啊，它能够维持能量，能够维持健康，这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，这也是方言的一方面。为了每一天的维护，为了每一天的维护，然后我们看，如果你的身体需要当天的生命的供应，那你的灵也需要生命维持流放流动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。你可以在灵里软弱，或者在灵里强壮。无论哪一种方式啊，人们说，不管我灵里多么软弱，我是灵，就算死了也是与神同在。是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与子连接在一起。那你是否知道呢？你可以在灵里软弱，并没有重生；你也可以在灵里强壮，也没有重生。那你那个强壮的灵，不是一个好的灵，你作为一个灵体的存在，可以软弱，可以强壮，不论你是否重生，你的灵可强可弱，这就是取决于你与谁连在一起，这就是取决于你与谁连接在一起。你看，礼物是以错误的灵连接成为强壮的，但最大的礼物与正确的灵相连的最软弱的基督徒要弱，要我们要永远的去记住这一点。然后我们看，还有这个方言的方言、信息的方言，还有征战的方言。我们回归看圣经，《哥罗多前书》14章15节起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保罗说，他会用灵祷告，也会用悟性祷告。这就是，在说用方言祷告以及用正常的言语祷告。然后他再谈论用灵歌或者是方言唱歌，以及用正常的言语歌唱。这我们都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言的目的，方言的目的就是，第一就是用大能加强你里面的人，用大能加强你里面的人。以弗所书这里3章16节说， 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盛，借着他的灵，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你里面的人，使你们里面的人借着他的圣灵被大能坚固起来。那个你里面的人是一个灵，那就是你，他授予你可以在你的灵里被坚固，被坚固。他要在，就是要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，在灵里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你里面的人被增强的方式，就是通过圣灵里祷告，用方言的方式。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就是，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要对齐你的思想，对齐你的思想，它应该开始更新你的思想，这是以悟性来理解的。方言会给你一些你不明白的东西，所以当用方言祷告时，正是以那个启示经连块结合，你想怎么称呼它都可以的。所以当用方言祷告时，所做的应当以把那得到的金块锁进保险箱，然后再用方言祷告开锁，并且把它带回到记忆中，因为那是圣灵的功用。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所以就是你无法把它写下来，也不会忘记任何的事情。你就是说，在，然后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，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。我们必须要记住啊，在使徒行传早期的每一个教会都被圣灵充满，蒙受神恩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的。所以，当他们发现一个不是这样的教会时，他们会将其修正。他们不是进来说啊，进来就讲说哦，没关系，抱歉啊。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个教派的标志，我现在就离开了。你可以保持那个方式，因为在基督的身体中没有不同的派别，就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是来自于头，哎，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，头不会对他的手臂、他的脚有不同的想法，他拥有全部的肢体，他以所有肢体共享生命和一切，所以教会的目的或神对教会的计划，就是教会的全体，整个教会都被圣灵充满，说方言，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。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实体中，好多的教会都说这个要走偏，那个要走偏，但他们不明白，其实教会的目，教会就是前提的是整个教会都被圣灵充满的，所以他们好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要眺望我们里面的那位恩赐。保罗曾告诉提摩太，眺望你里面的恩赐，要眺望你里面的恩赐。那把你把它眺望起来，你不能等待神来眺望他，你不会等到神降临，站在你身上，你要把它眺望起来，这意味着从你开始，你怎么看待呢？所以，不是在谈论特定的恩赐，知识的言语的恩赐，信心的恩赐，要眺望你里面圣灵的恩赐，要借着我按手在你里面，要看，所以就说，还是圣灵的恩赐，他说的是，眺望恩赐，而不是眺望一个恩赐。所有其他的恩赐都包含在这个恩赐里面，所以其他的恩赐都是这恩赐的一种彰显。然后我们要在灵里保持强壮。如果你在灵里保持强壮， 就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、摆布你，或是操纵你、操控你去做一件事。所以，我们要再一次要注意到这里，就是再一次的强调，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盛，借着他的灵，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在里面的人里，即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存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各于人所能测度的。你会通过明白，知道明白一些各于人所能测度的事情。他不是在谈论大脑中的知道他，你是会在大脑中理解他，但你会在灵里知道他。神便叫一切充满你们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了所有三个方面，他在这里提到了神，许多人将神以父连，他提到了基督，也谈到了圣灵，因为他说他说你被珍藏的方式就是借着圣灵，圣灵是来自你里面的，父和子住在你里面的圣灵里面。他将珍藏你，是因为他的灵在你里面。然后，圣父和圣子要来居住、分享。圣灵会使之联合起来，他们一起协作。圣灵会说出耶稣告诉他的话，以及他从天父和耶稣所听到的一切。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